8月1号起，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同时按下了停止键，全面叫停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号卡办理业务。以后想办号卡，只认三大运营商自家的 APP 和官网。某宝、某音直播间里，那些19块 100G、19块 200G 的大流量卡，基本被判了死刑。消息一出来，抢购潮当场上演，有的店铺连夜爆单，有的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的卡全部下架，有人卡着零点去下单，系统直接弹出开卡失败，连最后一波都没赶上。对于早已在享受的人来说，已经激活的老卡不受影响，该怎么用怎么用，这一波算是提前锁死的绝版收藏。但对于正准备买卡、销户重办或者流量马上告急的人，这下是真的难受住了。这里插一句，给不太了解流量卡的朋友科普一下，流量卡本质上也是正经手机卡，只不过主打低资费大流量，很多人专门拿它当上网副卡用，主号接打电话，副卡负责刷视频打游戏，一个月能省下几十块话费。这套玩法能便宜到什么程度呢？19块 200G 流量随便造，21块 520G 全国流量畅享，每个月还倒返你10块钱，甚至能跟8块钱的保号套餐组成黄金搭档。而放到官方渠道，同样29块钱的月租，可能只给你区3个G， 第三方代理商却能塞给你280个G， 这种价差可不是一星半点，是断崖式的悬殊。这套低价狂欢的底层逻辑，其实是代理商跟运营商谈了个批发价，自己贴钱补贴，互相内卷厮杀。官方自己压根不敢这么卖，怕把自家高价主套餐的基本盘全给掀了。当然，狂欢的背后自然也会乱象丛生，例如永久优惠用着用着突然翻倍涨价，商家早已注销跑路。宣传页写着全程不限速，用起来超过30个G直接变龟速，还有打着9块钱100G 旗号的物联卡骗局，连基本的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，随时可能断网。这套风靡多年的代理售卡模式，一边确实给用户带来了实打实的低价福利，一边也把整个通信售卡生态推到了混乱的边缘。这次三大运营商联手一刀切，让这个延续多年的神卡狂欢正式画上句号。有人第一反应是，运营商是不是嫌大家占了便宜，准备集体涨价了？这就得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了。根据工信部刚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数据，全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.1%， 创下近年新低，而移动互联网流量却大涨 17.7%， 户均月流量达到 23.57 个 G， 流量越卖越多，收入却越涨越难。三大运营商的传统业务已经深陷增量不增收的困境，人均收入一路走低，让他们意识到靠第三方低价放水卖流量的老路子已经彻底走不通了。如果再往深挖一层，问题其实出在三大运营商的内部考核机制上。虽然他们都是全国性大企业，但销售指标层层分解到省公司甚至地市级分公司，各省之间本质上是竞争对手。过去经常出现这样的荒唐一幕，某省分公司为了完成季度拉新指标，私下给第三方代理商放出超低价流量包，代理商拿到政策直接挂到全国性电商平台上卖，结果邻省用户全跑去买了这些便宜卡，把本地资费体系冲得七零八落。各省借第三方渠道相互拆台，跨区域抢客，最后陷入卖卡越多亏得越多，用户离网率还极高的恶性循环。去年石家庄联通卡那一波抢购堪称经典案例，无数用户坐着绿皮车跨省赶赴石家庄，就为了抢一张19块每月 300G 流量200分钟通话的神卡，火爆到一卡难求，还得托关系才能办上。但这么一闹，一二线城市的运营商坐不住了，业务被挖走不说，用户在外省交流量费，基站运维成本却是自己扛，信号稍差还得被投诉，成本自己担，业绩别人拿，换谁都不乐意。于是一二线城市也只能被迫加入低价混战，从三家运营商的竞争演变成所有省公司和代理商的集体价格战。而且跨省窜卡这坛混水里，代理商抽成极其可观，做成一单最低能抽50到70块，做到一级代理每单抽成能冲到200以上，也间接养活了一整条专业卖卡产业链。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，那就是套餐杀熟争议。如今市场上早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用户了，运营商为了完成指标，只能靠低价去挖别家的墙角。运营商以价换量，用户数字看着涨了，可扣掉给第三方的渠道佣金和网络流量成本，钱根本没赚到多少。另一边，让老用户窝火的是，这些天花板级别的优惠套餐全砸给了新用户，老用户想换个便宜套餐难如登天，客服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套说辞，系统不支持，套餐已下线，非得逼着老用户亮出携号转网或者投诉工信部的杀手锏，才能换来极其有限的照顾。老用户觉得天天被套路，运营商觉得低价卡一直在亏钱，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局面，这次借着全面收回第三方渠道，算是一次性了断了。而官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防范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，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。第三方代理渠道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破口，某些小代理为了冲销量赚提成，实名审核只是走个过场，甚至跟黑产团伙勾结批量挂卡，还要打着免费领大流量卡旗号，诱导用户交出身份证号、手持身份证照片、银行卡号这些敏感信息，出现卡没收到、个人信息被二次转卖的情况。一旦这些卡被用于电信诈骗，追责最后还是落到运营商头上。在翻翻黑猫投诉也能看到，手机卡投诉里绝大多数矛头都指向第三方电商平台和直播间商家，主播喊得震天响的永久优惠，用户激活后才发现前三个月19块，第四个月悄悄涨到59块，或者需要每月自己跑去某个小程序手动领折扣券。用户找不到商家，气全撒在了三大运营商身上，运营商不仅替第三方背了黑锅，还得投入海量客服人力收拾残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管乱象是好事，但很多人心里也在犯嘀咕，管归管，别借着规范的名义把价格全抬上去。如果用户以后在官方渠道只能买到贵且流量少的套餐，那所谓的保护用户权益就显得非常讽刺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收紧渠道的前几天，工信部新闻发布会上，官方发言人还特意强调，要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，要遏制非理性竞争。上头一开枪，下头就跟上，这中间的因果链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，偏偏摆在台面上的说法永远只提用户权益，绝口不提企业利润。2025年三大运营商总营收逼近2万亿，总利润将近1800亿，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每个月给他们贡献了100块钱营收，10块钱利润，一年到头稳稳当当，旱涝保收。这样的家底，说自己扛不住低价流量卡的冲击，怎么听怎么像是在演戏，在装穷。真穷的企业都是在破产边缘挣扎求生，而这三家却常年都是股市里的红利之王和现金奶牛，一边数钱一边喊苦，脸皮之厚堪称一绝。再看这次联合公告的操作手法，三家运营商步调一致，同一天官宣，同一个口径，同一个理由，动作之整齐，时机之精准，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心照不宣，配合默契。而反垄断法第二章第17条写得明明白白，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，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是第一条，限制商品销售数量是第二条。三大运营商这次的操作恰好两条全占，恰好两条全犯，这要不是垄断，天底下就没有垄断这回事了。其实这场大戏的真正背书写的是反内卷三个字，国家层面早在前年就定了调，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。快递行业先挨了一刀，价格战被强行叫停，轮到通信行业，三大运营商终于也被点了名。这本是治理市场秩序的正经事，可惜执行起来全变成了涨价的挡箭牌，本该规范乱象，清理黑产，结果却顺手把老百姓的实惠也一并端走。治理本该是刀刃向内割自己的命，如今却变成了刀刃向外去割用户的肉，这笔账算下来怎么算都算不平。细数下来，这些年流量卡是真真正正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少实惠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移动互联网刚起步那些年，流量单价贵得吓人，5块钱30兆， 你爱买不买？很多人第一次用智能手机上网，账单一出，手都在抖。第三方渠道横空出世之后，价格应声跳水，从几块钱一个 G 跌到十几块钱几百个 G， 价差之大堪称断崖式跳水。这十几年，第三方渠道就像一根鲶鱼，硬生生把整个行业的价格体系搅活搅动，搅得不再死气沉沉。如今鲶鱼被一巴掌拍死，池子里的水只会越来越浅，越来越贵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。所以这次涨价背后真正吃亏的是谁呢？首先是那些重度用户，天天刷视频，天天打游戏，通勤路上离不开流量的人吃亏。再就是老用户，那些多年不换号被死死绑在主卡上的人吃亏。低收入群体更是首当其冲，本就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如今连省钱的门路都被堵死堵严堵个彻底。反倒是那些从不差钱随便用随便充的人，几乎感受不到一点变化。再看看官方的说辞和现实的落差，公告上写的堂皇，说是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安全，可真要论数据安全，实名制推行都快十年了，个人信息该泄露的早就泄露干净，该倒卖的早就倒卖了几轮，如今才想起要治理，未免也太后知后觉，太马后炮，太亡羊补牢补得晚了些。如果认为原来的通信资费过低，已经无法覆盖合理成本，那么就应该公开向社会解释实际成本是多少，运营商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是否过低，取消代理渠道能够节约多少佣金，节约下来的渠道费用是否返还消费者，为什么必须取消低价套餐，而不是减少管理层成本，降低营销费用。我们不妨把这笔糊涂账摆到明面上，运营商都是央企，是国企，理论上全体国民都是股东，涨价不是不可以，但涨价必须讲道理，讲逻辑，讲清楚成本几何，利润几何，设备折旧要算清楚，人工工资要算清楚，网络维护要算清楚，投资回报要算清楚，桩桩件件都得摆到桌面上，接受全民监督，接受全民问询，接受全民质疑。不能低价的时候说这是国企让利，是制度优越，涨价的时候又说这是市场规范，是行业整顿，左右逢源，两头占理，这样的双标操作实在难以服众，难以自圆其说，难以经得起推敲。多年以来，中国的公共服务一直以低价著称，廉价的公共交通，低廉的通信费用，亲民的水电价格，这些都是支撑其自我叙事的基石，是用来论证制度优势的重要论据。通信资费如果真的一路走高，这套叙事的根基也会跟着松动，跟着动摇，跟着经不起推敲。公共服务当然要讲经济规律，但讲规律的前提是讲透明，讲公开，讲对账，不能一涨了之，一刀切了之，一纸公告了之。回头再看眼下的现实处境，普通用户能做的选择着实不多，老卡还能接着用，暂时算是躲过一劫，线下渠道还留着口子，多少算是留了条后路。但线上那些十几块钱几百个 G 的神仙套餐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概率一去不复返，再难寻踪迹。可流量消费只会越用越多，很难逆势走低。2020年人均月流量十个 G 出头，到2025年已经翻了一倍还多。目前各类人工智能应用还在拼命往手机里塞，往流量池里挤。只要运营商内部的 KPI 和考核机制一天不变，各省之间抢客户的冲动就一天不会消失。只要官方渠道那些套餐还是那样漫天要价，总会有人在夹缝里寻找出路，总会有市场重新冒出低价的缝隙。所以这场大戏还远远没有画上句号。